我最近再次从头读四福音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？新约圣经中哈，新约圣经中除了主耶稣以外哈，还有没有哪一位哈是旧约预言他会来的？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有很多的预言，对不对哈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就是预言主耶稣的降生。那除了主耶稣以外呢，在旧约呢也曾经预言有一个人他在新约他会再来的，施洗约翰啊，你们都很聪明啊，施洗约翰就是那位要再来的以利亚啊，以利亚。那以利亚呢，他的确呢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出现过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，那个还不是圣经所预言的那个那个阶段，而是说会有一个人在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前，他要来为耶稣铺路的。那个以利亚呢，就是新约的施洗约翰啊。那你看施洗约翰呢，他在新约出现的机会并不算太多啊，他没有比彼得，没有比保罗啊出现的多，也没有比他们有名啊。他好像在舞台上出现了一下呢，哎，就不见了啊。他这个戏的分量呢不多。但是呢，我发现其实他在圣经里面啊，他其实是蛮有身份地位的啊。我今天就要跟他一起来思想啊，施洗约翰他在主面前的侍奉。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第三章22节到30节。马太福音，哦，对不起，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3章22节到30节哈，翻到以后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哈。我读第一节，请各位读第二节哈，我们试试看哈。3章22节，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，在那里居住施洗。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。就来见约翰说，拉比，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，现在施洗，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。28节，我曾说我不是基督，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，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。然后最后一节我们大家起念哈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好，我们祷告。慈爱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啊，让我们在这一个星期的开始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你。我们实在是感谢主，主耶稣基督，你为我们流血舍命啊，但是在七日的头一日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。如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就是来纪念我们的主所向我们施行的恩典。纪念我们的主，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，他战胜了罪恶死亡的权势。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实在也感谢主，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，并且在殿里面向主求问啊，感谢主，主啊，你赐给我们这本圣经啊，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，你同时也赐给我们圣灵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。我们将今天这段经文再次来仰望主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够听得清楚明白，也让我们真是有力量行在主的话语当中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施洗约翰哈，我相信我们对他的理解可能都不是那么多哈，因为在圣经里面的确没有提到太多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发现呢，他还是有很多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啊。施洗约翰他的父亲是一个祭司，叫做撒加利亚，他的母亲叫以利沙伯。那他的父母亲又是怎么样的人呢？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施洗约翰他的一个背景啊。 第一个呢，我们所看到呢，他的父母无可指责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六节哈，说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，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，没有可指责的，啊，没有可指责的。哇，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这节经文哈。如果你从旧约看到新约哈，没有几个人是圣经用这样的话来称赞他的，你能够想到谁吗？圣经里面有谁称赞一个人是没有可以指责的呢？约伯 OK， 你看连约瑟和但以理哈，他们圣经也没有这样来形容他们啊。那如果要有的话呢，约伯可能是其中一个啊。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说，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这是圣经对约伯的形容啊。那在新约里面呢，也有几节经文呢讲到保罗啊，但是呢他是自己讲的啊，在腓立比书三章六节，他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啊。同时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节，他也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、公义、无可指责，有你们做见证，也有神做见证。啊，所以我们的确看到圣经里面是有少数几个啊，是圣经啊讲出来形容他们是无可指责的，这是根据律法上的义来说的啊。那施洗约翰的父母亲呢，就是列在这非常少数无可指责的人里面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施洗约翰他是出生在一个名门、一个书香世家之类的，父亲是祭司，母亲又是父母又是无可指责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看到呢，他的母亲是玛利亚的亲戚啊，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六节说，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，这个是天使跟玛利亚说的啊。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因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，所以玛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们是亲戚。这样子说来，按肉身来说，施洗约翰跟耶稣就是远房的表兄弟了，是吗？啊，他们是有一个亲戚关系的。我们中国人说哈，这个有关系就没有关系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呢，常常需要这个拉关系套交情啊。施洗约翰不需要啊，因为他本来就跟耶稣有关系的啊，远房的亲戚啊。第三个呢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了啊，路加福音一章十五节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。所以施洗约翰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。你看施洗约翰他的一生，他没有说过一句方言，他没有行过一件神迹，但是圣经却为他做见证，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。他被圣灵充满，以至于他很有能力，他愿意为主使用，而且他又是极其的谦卑，他又是一个过一个简朴生活的人。他被圣灵充满啊。那不止如此哈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呢有圣经的预言。圣经哪些地方讲到施洗约翰呢？我们看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，这边说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。就是有一个人在主耶稣要来之前，他会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神的道。马拉基书四章五节说，看啊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旧约圣经的结束是用这两节做结束的，他就讲到说他要差遣先知以利亚来， 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在马太福音11章14节，耶稣证实了这句话所指的就是施洗约翰。他说，你们若肯领受，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。耶稣在这边 confirm， 就说证实了施洗约翰就是那位要来的以利亚。所以你看到施洗约翰他的来头还真不小啊，是吧？父母亲无可指责，他们又是耶稣的肉身上的亲戚啊，他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了，然后呢，圣经旧约圣经有对他要来的预言。我想在圣经里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可能没有另外一个人有他这么样大的背景的，是吧？他生在一个敬虔的家庭，有旧约来预言他的工作，他来预备主的道。难怪主耶稣对论到施洗约翰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。如果照肉身来说，他可以说是人类当中最伟大的一个，他是天国的先锋，他来宣告天国的降临。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要好像对他自己的侍奉感到骄傲的话呢，我相信施洗约翰绝对有很好的理由。我们再来看他的生活，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？他有拿细耳人的心智。拿细耳人在旧约是一些人，他们在神面前愿意立志来专心的侍奉主，可能是短期，可能是一生。那这些人呢，他们不喝酒的，他们也不剃头发的，不接近死尸这些不洁的东西的。比如说像参孙，像撒母耳，就是拿细耳人。施洗约翰也是其中的一个。他怎么样过他的生活呢？我们看到路加福音1章15节这边说，淡酒浓酒都不喝，住在旷野。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吃的是蝗虫野蜜。有没有人吃过蝗虫啊？没有啊。我知道以前在这个饥荒的时候啊，是蝗虫来吃农作物，对不对哈？那这个施洗约翰把蝗虫都吃掉了哈。你看他的生活很简朴，他穿的简单，住的简单，吃的简单。如果我们太讲究我们的吃穿住的话呢，我们的心就会专注在这些事情上面，我们就会少注意神家的事，我们会去想怎么样去赚更多的钱，怎么样才可以维持我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水准。我们的心很容易被这些事所占有，我们可以给神的时间，可以服侍的时间就少了。但是我们看见施洗约翰，他过着一个非常简朴的生活，使他可以专注在神的事工上面。我们再来看施洗约翰的侍奉，他的服侍是做些什么事呢？第一个呢，我们看到他是使人心归正。路加福音1章17节说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的面前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来问他，我应该怎么做，对不对？也有兵丁来问他，他说你就不要靠着你的武力 来强迫别人做不合法的事情。也有税吏来问他，他就说你就收你当收的，不可以多收。所以他是来使人归正，他所传的是一个悔改的理，使人归正的理，这是他的侍奉。第二个呢， 他为耶稣铺路。马可福音一章七节说，他传道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。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三章里面二十八节，他说，我曾说我不是基督，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。他奉神的差遣在耶稣的前面为他铺路的，为他宣告天国的降临的。他为耶稣铺路。第三个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侍奉，他甚至为耶稣施洗。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节，当下耶稣从加利利到约旦河，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。约翰本来很害怕，我怎么可以为你施洗呢？但是主耶稣跟他讲说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，理当尽诸般的义。所以施洗约翰就为耶稣施洗了。你们看哦，谁能够，古今中外有谁能够有这样的殊荣，为耶稣施洗的？没有第二个，对不对啊？而且这个洗礼呢，在人类的历史上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个洗礼当中，我们听见圣父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们看见圣灵的降临，好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。耶稣就在他们的前面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同时很明显的彰显在世人的眼前。圣经所记载的好像就这么一次，这是一个非常庄严肃穆的时刻，非常伟大的时刻，三位一体同时明显的出现在人的面前。那这个是借着施洗约翰的侍奉所带出来的。我相信施洗约翰他如果要写回忆录的话呢，哦，这一点他一定要写上去，而且要写的详尽一点啊。那天到底这个水的温度是怎么样哈？啊，到底这个圣灵像鸽子多大哈？啊，到底天上的声音哈？这个是什么样的声音呢？有没有像打雷啊，还是怎么样啊？啊，他如果要写一个回忆录的话呢，他可以写很多很多。施洗约翰的侍奉，他为耶稣施洗。然后呢，施洗约翰也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。我们刚刚提到马太福音一章十一章十一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。十三节，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，到约翰为止啊。先知和律法就代表了整个的旧约。那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，所以约翰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。虽然他所记载的是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，但是他实际上等于是一个接续，从旧约到新约的一个转接，他可以说是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，律法和先知的预言到约翰为止。所以你看他的背景是非常的显赫，但是他的生活却是非常的简朴，他的侍奉是非常的伟大，深具历史意义的。他有很多的理由可以在众人面前讲说他有多么重要，多么伟大，但是我们来看他是何等的谦卑。我们看施洗约翰的谦卑，第一个，众人都往耶稣那里去了，他的门徒非常的焦急。本来有很多人来听施洗约翰讲道的，来跟随他的，可是当耶稣一出现之后，很多人就去跟随了耶稣，他的门徒都急得要命。但是你看施洗约翰急不急啊？他不急，他说什么？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，他说， 我不是基督，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。啊，没有关系，去耶稣那边没有关系，他就是那位要来的主，你当就到他那里去，我只不过是一个陪衬的，我只不过一个新郎的朋友。我为他感到高兴。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门徒的晋升。当我们在学习做门徒的时候，甚至在学习教导别人做门徒的时候，不管是带查经教他们来教主日学教他们课程等等，我们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不是把人带到我的面前。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了我们所侍奉的是谁，我们甚至也会计较自己是不是有得到当得的地位、当得的尊重，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怎么样呢？哎呀，搞个小圈圈啊，这些人是我栽培的，是听我的，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？使徒约翰他为主铺路，但他不为自己留下什么。他所服侍、所见证的，就是高举这位主，而不是他自己。其实你看，在那个时候，一定有的人认为他哦，哇，他这么来头这么的显赫，对不对？哇，耶稣又说了，他就是那位要来的以利亚。甚至有人可能都认为他是那位要来的基督，他才会说我不是基督，对不对？他可以将很多的荣耀归给自己，但是没有，他隐藏了。我们听到旷野里面有人在说，但这个人是谁，甚至可能很多人都搞不清楚。他隐藏自己，他听见很多人往耶稣那里去的时候，他就欢喜快乐。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这个是施洗约翰的谦卑，让众人都往耶稣那里去。第二个，他因配为主系鞋带而满足。马可福音1:7，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。侍奉主的人应该都有像施洗约翰那样的谦卑温柔的态度，高举我们的主，卑微自己。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因主得荣耀而欢喜。我们刚刚讲到了3:28，我不是基督，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，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。第四个，他最后是怎么死的呢？他为义受逼迫，殉道而死。他责备希律，娶了他兄弟的妻子，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事情。他就凭着神的公义来责备希律王，结果希律王恼羞成怒，就把他关在监狱里面，后来就把他杀了，砍头了。哇，你看他的死都是何等的卑微，何等的羞辱。但是他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他必增加，我必减少。减少到一个地步，他很快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的服事是大的，他的身份是特殊的。如果按照人的关系呢，他真的是很有来头， 我们看旧约的以利亚，他呼风唤雨，很有能力行神迹奇事，他还乘着旋风被接升天啊。你看以利亚的侍奉好像非常的显赫，非常的威风，是吧？可是你看新约的以利亚，他却如此的卑微，他住在旷野。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常常到旷野去，对不对？他到旷野做什么？祷告。到旷野去祷告，旷野比较安静，离开这些城市的吵杂，能够好好的来亲近主。自己愿干脆就住在旷野里面了，他可以完全的来亲近这位主。他穿骆驼毛的衣服，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穿过骆驼毛的衣服啊？可能有穿过貂皮大衣，是不是？骆驼毛，有没有骆驼毛？感觉上就是很粗糙的，是吧？他非常的过一个非常简单的生活，吃蝗虫野蜜啊，侍奉非常的简约，他传的也是很简单的一个悔改的礼。那其实士约翰他可以有很多可以自夸的地方，他的家庭背景，圣经对他的预言，甚至天使为他取名字，可是我们却没有 从他口中听到任何指责他自己夸口的话，相反的，他大大高举耶稣基督。所以感谢主将士约翰摆在我们的面前，让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学习。我就想到我们可以有几点的应用。第一个，服侍神是一个很荣耀的事，服侍神是荣耀神，不是荣耀我们自己。我们应该都应该把服侍神看作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，我们乐意来侍奉我们的神，我们要 以我们的神为乐。但是我们要注意，我们要小心，有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，我们会非常的看重别人是不是尊重我的意见，别人是不是尊重我的看法，我们很在意自己是不是得荣耀。我们也很在意自己的面子，有时候可能为一件小小的事情我们就坚持不下。我们看到刚刚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哈，也是真的是一个很明显的写照。381首讲到教会唯一的根基，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有提到第三节，内争分裂的他身，异端叛逆中伤。在教会过去这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，的确有很多很多的软弱失败，是让人跌倒的。很多时候就是为了个人的面子，为了个人的利益，以至于让教会分裂了。我自己个人对这个有非常深刻的体验，我自己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，一方面我很感谢主，我看到很多很好的服侍榜样，很多的哥哥姐姐，很多传道人，他们那种忠心为神的摆上，是我这一生当中一直一直纪念的。当我自己软弱的时候，我想到他们那种摆上，我就再一次受激励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也看见教会很多的纷争啊，两个人吵架那个就不来了，甚至带一批的人走了。我自己个人非常感谢主，我来到 CCIC。 我曾经跟神非常我曾经跟神求过一件事情，因为我曾经在教会的分裂当中，到一个地步晚上真的睡不着，非常的难过， 自己很无能为力。我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我希望以后不要再碰到这样的事情，我希望以后不要再碰到这样的事情。我很乐意侍奉你，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已经受够了。我非常感谢主， CCIC 真的是很蒙神的赐福。我没有 看到太多同工之间的不和。以前我曾经在一个教会，我常常几乎每个礼拜我都要去 deal with 同工之间的不和，跟传道人的不和。到最后我到教会的时候，我发觉我没有喜乐，我常常板着一个脸。哎呀，我就觉得这个很没有见证，不能造就人。我就跟神祷告，我说，神啊，如果这样的情况没有改善的话，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在这个教会继续待下去。我感谢主，2004年 CCIC 在 Cupertino 开始一个新的会堂。这也是我向神的祷告，我说，神啊，如果有一个新的教会开始，我会很慎重的考虑，这很可能是你的带领。那我也很感谢主，十年来虽然我们也有为一些事情不同的意见啊等等，但是没有太大的争执。我非常感谢主，真的非常感谢主。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不是大的事情，一些小小的事情真的也没有什么好去坚持的。我们是不是都能够把主当作首位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这件事情是不是主能够得到荣耀，我自己又算什么呢？我们服侍神是荣耀神，不是荣耀自己。第二个，讲到我们的服侍是一个谦卑的态度。使徒约翰很清楚的告诉他周围人说，我不是基督，我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。当我们看到别人服侍兴旺的时候，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我们会不会嫉妒呢？我们会不会甚至故意去找麻烦，我不合作呢？这是一个侍奉的危机，也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危机。尤其是本来我做得好好的，为什么他取代了我，比我做得更好，或是怎么样，你那时候真的会有点不甘心，不愿意，甚至不服气，会不会？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，他们也许过去遭遇到了一些挫折，遭遇到一些伤害，他不敢再到教会去了。哎呀，到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也不小心的话也得罪他，伤害了他，他不敢去教会。即使勉强去了教会，他不敢服侍。我如果不服侍，我们都还很好，我们弟兄姐妹小组大家在一起相处好得很。可是我一服侍之后啊，怎么搞的，这个本来跟我这么好的弟兄，怎么这件事情他有这个看法，那个姐妹他有那个看法，怎么搞，忽然间怎么搞了，我们以前那样的和好跑哪去了啊？不敢服侍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其实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都仍然在施工中啊，有不便之处啊，敬请见谅啊。我们都是这样子。我们感谢主，当我们看见人的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会软弱，但是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就感谢主， 主已经为我们承担这一切了，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交给主。如果我们都能够学习像施洗约翰那样谦卑在主面前的侍奉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那我相信我们的服事可以做得很好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这条成圣的路，我们都在不断的被神所塑造，成为更合乎他使用的器皿，成为更圣洁更像我们的主。可是今天你把你自己保护得好好的，哎，我就来聚会就好了，完了之后回家我也不要 跟别人讲什么，独善其身了。你独善其身的时候，说实在你不太能够怎么长进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挫折嘛，平平稳稳的，舒舒服服的，没有任何的 challenge， 没有别人跟你的一些批评指教，对不对？可能你的生命还是停留在那个光景当中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的服事。第三个我所讲到的说，我们要勇敢多为主做见证，尤其是失败的见证。很多时候我们失败了，我们真的不敢跟别人讲。很多时候我们从失败当中学到很多功课，但是我们为了我们的面子的缘故，我不敢跟别人讲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一讲就要讲我失败啊。大卫犯了奸淫又犯了杀人，我想我是他的话呢，我一定好好的嘱咐我的属下，绝对不要把这件事情讲出去，对不对？啊，以后谁要写圣经的话呢，好好的盯着他啊，不要把我这件事情写在里面啊。但是没有，神在掌权啊，神就是要把他的犯罪的前因后果好好的写在上面，让我们得到警惕。我们的失败，我们不敢做见证；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也不敢做见证。为什么？啊，好像怕别人觉得，哦，神对我特别好，是不是？啊，好像怕别人又来求我们什么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好像装得很可怜的样子。一个信主人怎么变得这么可怜呢？其实神给他很多的恩典呢，啊，我就看过这样的弟兄，我觉得他恩典很多，但是每次做见证呢，就讲自己怎么苦啊，怎么苦。我们教会以前有个姐妹，她自己曾经，在这个 .com 很正巅峰的时候，她自己也在其中炒股票，对不对？我想不止一个了。曾经听过两位姐妹的见证，后来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，神的管教带领他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为他非常感谢主。很多人不敢做这样的见证的，哎呀，真丢脸，对不对？我很贪心等等，但是他愿意把他的见证摆出来，让大家从当中学到功课，从当中能够感谢主，神的恩典能力是何等大。我最近看中信月刊有一篇见证，一个姐妹，她因为在年轻的时候从家里得不到温暖，啊，以至于失学，然后就跟坏人在一起，啊，她说她换一个男朋友跟换就是 换男朋友跟换衣服一样，然后呢又怀孕又堕胎，他的生活实在是非常的糜烂，他还把他相片登在上面，哎，哇！我说这个姐妹，我非常佩服她，她愿意承认她自己的软弱污秽，但是她就是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，神怎么改变了她？我们要能够勇敢多为主做见证啊！ 但我顺便提一下，如果这个见证牵扯到你的亲人或其他人，你最好跟他知会一下，他愿不愿意这样子哈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也要有智慧。但如果是单单是你的话，我觉得就求神怜悯恩待，给你有这样勇敢的心。好，最后一个我提到乡人为主。我们刚刚提到教会过去的纷争哈，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啊，真的，你如果去读教会历史，你会发现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。啊，不要说教会历史了，我自己从小到大在教会里面，我也碰到过很多的事情。哎，我必须要承认，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是问题当中的一个产生问题的人。我非常感谢主，过去的这些属灵的长辈，他们对我的包容，在年轻的时候真的很有想法。哎呀，这个应该这样做，应该那样做啊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当我回想过去的时候，的确很多时候不是说别人怎么得罪我，很多时候是我得罪了别人，我自己不知道。但是我要感谢神的怜悯恩待，继续的保守看顾，让我还能够在神面前服侍神，真的是他绝对的恩典。有的时候一些小事情真的没有这么大，即使那样做又怎么样呢？即使不照我的意思做又怎么样呢？我们的争执常常不是圣经的真理的问题，而是一些很细节的可有可无可这样可那样的一些事情。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是能够把神的荣耀当作第一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；他必增加，我必减少。最好服侍到最后别人不知道我，但是神的荣耀。那我们一起来勉励，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慈爱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将施洗约翰摆在我们的面前，那我们看见他是何等的卑微在主的面前。虽然他的父亲是祭司，他的父母都是一个诚实无过的人，他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，甚至旧约的预言就讲到他。主啊，他的生活又是这么的简约，他的侍奉又是何等的伟大。主啊，但是他绝对没有高看自己，他没有窃取神的荣耀，反而是卑微的在主的面前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衰微到一个地步，他甚至为主殉道而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有许多这样的榜样，帮助我们也学习在主的面前能够谦卑我们自己。主啊，你是教会的头，帮助我们在一起侍奉的时候真是能够荣耀你的名。谢谢主的恩典，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我想我很快报告两件事情。